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比书。
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眨眼间我们已经来到腓立比书最后一讲了。求主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祝福您。在你的心目中，什么样的人才算是有福的呢？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最走运呢？当然是在患难中有人拔刀相助，在经济拮据时有人雪中送炭了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呢？是的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。对一般人来说，收到馈赠是最值得高兴的事了。但对保罗来说，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呢？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四章15-23节。腓立比书四章15-23节。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，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，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，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大概在10年前，当保罗初传福音离开马其顿时，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，并没有其他教会攻击他。这并不是说保罗从来没有得到其他教会的帮助，而是说在那个时候只有腓立比教会供给他的需要。当保罗快要离开帖撒罗尼迦时，腓立比教会也打发人供给他的需用。即使到了现在，保罗身在罗马，教会还千里迢迢借着以巴弗提带来馈送。不管保罗在什么地方，不管多少年已经过去了，教会都一如既往地支持保罗，供给他的需用，充分表现出他们对保罗的关心、感激之心。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很特别的教会，因为教会上下齐心，团结一致支持保罗。以巴弗提带给保罗的馈赠， 不是某一两个格外热心的信徒的奉献，而是教会整体的参与。很多时候，信徒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这个认为奉献该用在传福音的事工上，那个认为奉献该用在别的地方上，难以协调。但腓立比教会却与众不同，他们上下齐心，多次打发人攻击保罗的虚用，实在是非常罕见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，腓立比教会不是一间富有的教会，而是一间贫穷的教会。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和第二节说，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这里提到马其顿众教会，是包括了腓立比、帖撒罗尼迦、庇里亚的众教会。即使是极其贫穷，还是不甘后人竭力参与捐赠的事情。由此可见，腓立比教会是一间蛮有爱心、乐意施予的教会。腓立比书四章第十和十四节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十四节说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教会爱心的行动带给保罗莫大的喜乐和鼓励。保罗这么喜乐，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吗？不是，而是因为腓立比教会学会了跟保罗一同分担他的苦难。虽然他们不跟保罗在一起，却体会到他的困苦、他的难处，并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，提供给他生活上的需要。毋庸置疑，这份在主里的相交和支持大大地激励了保罗的心。在生活上的帮助固然好，但在心灵上的支持更为重要。腓立比教会借着以巴弗提带来馈送，让保罗深深地感受到他不是孤身一人独自面对苦难，而是有整个教会在惦着他，在祷告中纪念着他。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关心反映了他们对神的爱。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说，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很奇怪，明明教会的馈赠是送给保罗的，为什么却成了为神所喜悦的祭物呢？因为教会对保罗的爱反映了他们对神的爱。教会打发以巴弗提看望保罗，照顾他的需要，是因为他们爱神的缘故。真正爱神的人必定爱神的仆人，尊重神的人必定尊重神的仆人，因为神的仆人代表了神。所以我们对传道人的态度直接反映了我们对神的态度。不知道你心里会否困惑，教会有责任供给传道人的需要吗？圣经明明说要凭信心而活，传道人不当凭信心仰望天父的供应吗？其实教会供给传道人的需要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是信徒当尽的本分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十章七节。路加福音十章七节，你们要住在那家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 主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，嘱咐他们不管到哪一城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教导。请大家也翻到加拉太书六章六节。加拉太书六章六节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保罗所讲的跟主耶稣的教导没有两样，受教的当供给施教的人，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侍奉，一无挂虑，不必整天忙着养家糊口，让传福音的事工受到亏损。圣经吩咐说要供给传道人的需要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是为了教会的好处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说，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原来是语的行动会让教会结出更多果子，归在他们的账上。这里保罗用了一幅商业的图画，每当教会有施予的行动，属灵的账本就有增加，到那天站在主面前就不至于两手空空无地自容了。人人都懂得精打细算，知道如何未雨绸缪，看准市场的需要，投资在热门的项目上，一本万利。即使是年轻人都懂得为自己的前途铺路，白天工作，晚上进修一些实用的课程，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基督徒又如何呢？你有没有为自己的将来做好准备？去年没有结出什么果子，属灵的账本是零，今年还是结不出什么果子，属灵的账本已经是赤字了。还是说今年你在信心、爱心都有所增长，以前你不敢面对新的挑战，对人漠不关心，现在已经靠主夸胜，对人对事都有了新的态度呢？另外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腓立比教会乐意施予，他们不仅在属灵上得到造就，而且在生活上也经历到神的供应。属灵的道理是否难以明白？明明是施予给别人，应该是减少了，又怎么会是增加了呢？属灵的道理真是莫名其妙，跟人的想法有着天壤之别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施予给人的，必定会得到神的供应，在日常生活的需要上一无所缺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属灵不变的原则。神要我们学习忘记自己，凭信心去经历他的真实，只关心自己不肯施予的，属灵生命永远无法进步。不管是教会整体也好，是个别的信徒也好，都必须学习施予的功课，否则永远停留在婴孩阶段，无法成长。虽然教会有责任供应传道人的需要，但保罗却没有把这件事看为理所当然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说，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保罗不求馈送，即使在极度缺乏的环境中，他还是存知足的心，毫无怨言。 可能你说，保罗当然不求什么馈送，因为当时不是牧养腓立比教会，所以也无法求什么。其实，即使是保罗所牧养的地方，他也不一定接受教会的供应。比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七到第九节说，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，倒是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，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效法我们。虽然身为使徒，他有权柄让帖撒罗尼迦信徒供应他的需要，但却选择了亲手做工，为教会树立榜样。所以保罗自己也身体力行树立榜样，教导信徒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如果你是个传道人，千万不要勉强弟兄姐妹，要求他们每个月交出指定奉献作为你的生活费。虽然圣经确实吩咐教会供给传道人，但奉献必须是自愿由衷而发的，绝对不能勉强，这是传道人必须明白的。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，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，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，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。在这两节经文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词，就是圣徒。保罗用圣徒来形容腓立比教会，也用圣徒来形容跟他一起的信徒。之所以觉得特别，因为跟今天的称呼完全不同。今天我们只称信主的人为基督徒或信徒，但保罗却称他们为圣徒。查考新约，就看见保罗常常用圣徒来称呼基督徒。比如，以弗所书一章一节。以弗所书一章一节，奉神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又比如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说，基督耶稣里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，写信给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指示。保罗在书信的开端和结尾也分别称教会为圣徒，因为圣洁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，不圣洁就不是真基督徒了。真基督徒是脱离了罪，蒙神拯救的人，现在生命是圣洁，被圣灵掌管的。你敢不敢称自己为圣徒呢？不过，圣洁不是一样物品，一旦拥有了就永远拥有。圣洁是基督徒生命素质，必须继续追求，竭力保持，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失去了。那么圣徒的生命是如何的呢？在你的心目中，一个圣徒是怎样的呢？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活在圣洁中呢？如果某某信徒非常热心，所有聚会都必定出席，圣经的经文又背得滚瓜烂熟，唱诗祷告时必定痛哭流涕，他肯定是个圣徒吧。刚才我说过，圣洁不是一样物品，而是基督徒生命的特征。圣洁不是外在，而是里面的素质。文士和法利赛人也非常热心，有熟读神的律法，但在神的眼中，他们并不圣洁。到底圣洁的人有什么特征呢？ 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，保罗向腓立比的圣徒问安，也传达了罗马圣徒的问候。到底圣徒跟彼此问候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彼此问候是表达了合而为一的心。原来圣洁的生命跟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不可分割的。一个圣徒必定是与人和睦的人，相反，一个经常争吵的人不可能是圣徒。请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信主的人都知道不圣洁就无法见主，却不知道与人不和就是不圣洁，与人不和就无法见主了。圣洁的生命就是与人和睦的生命，一旦信徒彼此不和，就成了不圣洁，而他们的不圣洁很容易就影响整个教会，整个教会四分五裂，圣洁的生命便不复存在了。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众圣徒都问你们安，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。这里说罗马的圣徒，特别在该撒家里的人问腓立比教会安，这真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信徒是不分国籍、文化背景、地位，都同属基督的身体。即使罗马的圣徒跟腓立比教会素未谋面，但在基督里却是合而为一的。保罗特别提到该撒家里的人，相信不是指尼禄的皇族，而是指皇室里的奴仆，或者在别处效劳皇帝的人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连不同的地方、不同背景的人也归入基督的身体，甚至借着保罗彼此问安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你跟一些弟兄姐妹第一次见面，你们来自不同地方、不同背景，甚至说不同的语言，却一见如故，心灵相通，感觉特别畅快，好比在炎炎夏日喝了一杯凉水一样呢。这种情况我曾经多次经历。今天是我们查考腓立比书的最后一讲了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总结一下腓立比书的主题。大家认为腓立比书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喜乐吗？无可否认，在整卷书里，欢喜或喜乐的希拉文经常出现，而且次数也不少，总共有13次之多。难怪很多解经书认为喜乐就是腓立比书的主题。毋庸置疑，在腓立比书里，喜乐是保罗很重要的教导，但这就是腓立比书的主题吗？为什么保罗会喜乐？而这份喜乐又给他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收获呢？腓立比书一章十八节说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满心欢喜是有原因的，他遭遇的是在外邦人中被传开了。不但如此，因他受的捆锁，其他弟兄就更越发放胆传福音，无所惧怕。结果基督被传开了，更多人因此得着福音了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要是腓立比教会信心坚定，全然归向神， 那么即使保罗把自己如同奠酒一样浇奠在其上，一同献给神，也觉得喜乐。腓立比书三章第一和第二节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，与我并不为难，与你们却是妥当。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，防备妄自行歌的。保罗嘱咐教会要靠主喜乐，并且要防备假教导，捍卫真理，把纯正的福音传开。腓立比书四章十节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保罗大大的喜乐，是因为教会惦着他，借着以巴弗提把馈赠送给他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保罗在什么境况都学会知足，他知道怎样应付逆境。保罗之所以喜乐，因为教会乐意参与传福音的事工。腓立比书确实是一封很特别的书信，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，保罗仍然可以热情洋溢，充满喜乐。为了把福音传开，保罗愿意承受苦难；为了把福音传开，他愿意抛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；为了把福音传开，他靠着神，凡事都能做。腓立比书的查考又快要结束了，到底你会否得着喜乐平安的生命，就在于你能否捕捉保罗心里的意象。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，与其浪费时间整天围绕自己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，倒不如积极地求神带领你去关心其他人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这样你的问题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内心就会涌流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大喜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愿神借着腓立比书祝福大家。